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我们提到我们未来永恒的家是在哪里啊？啊，太棒了！我一想会不会听到天上？yeah, 我们未来永恒的家是在地上，而且是一个有物质的实存，并且呢是跟现今的世界是有延续性，当然它也有一些不连续性啦。好，那我听说后来呢激起了很多的讨论跟分享。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对于未来永恒的家，我们是需要想象力。为什么？因为圣经呢，论到这个未来，所有的用词呢，都比较像是一个指向云雾当中的一个路标。路标通常不会提供你照片，对不对？但是路标呢，可以指出方向，让你知道你要往哪里走。所以圣经里面谈到末后的事，谈到未来新耶路撒冷，基本上不是给你一个照片一样的，它比较像是一个路标，然后指向那个方向啊。那个地方呢，像在云雾里面，现在是看不清楚的。这个是圣经里面谈末后的事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呢透过经文看到一些路标，看到一些方向，大家一起交通分享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啊，这非常好。因为基本上呢，圣经里面谈未来的事，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有那个盼望。所以我们一起讨论，发挥想象力，好像把它描绘的像云雾里面我们渴望的一个，你不能很清楚啊，不是照片，但是又激发我们内心的渴望。这个其实是圣经里面谈幕后的事，盼望可以达到的。所以我们一起这样子讨论是非常好。那今天我们的经文呢，谈到什么呢？谈到说这个城里面哦，有神的荣耀，那城的光辉如同极宝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个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神纪念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神也高举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所以呢城墙的根基上面就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新天新地跟我们现今的历史是有那个延续性的。那另外我们其实也会看到有物质的延续性哦。刚刚我们读了好多宝石哈，这个在启示录21章19到21节讲到新耶路撒冷城墙的根基是用各种宝石修饰的，然后讲了十二种。那如果呢你把这个对比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有一段论到泰尔王，讲到泰尔王曾经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然后呢就也讲了很多很多种宝石。如果你把这两个名单把它对起来哦，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是重叠的。所以可以发现什么？可以发现说新耶路撒冷其实是由伊甸园里面那些非比寻常这个耀眼珍贵的物料所来装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那个好像物质的延续性，看到新耶路撒冷装饰城墙根基的这一些啊，它包含那个金晶，很多的黄金，都是这个耶路啊，都是伊甸园里面的。所以你看到新耶路撒冷跟伊甸园的这个物质上面的一个延续性，然后你也会发现，哦，原来它要象征的就是说呢，新耶路撒冷城呢，其实就是一个乐园的城市，好像伊甸乐园一样。但是它不光是一个花园，它是一个城市 ，OK， 所以那是一个乐园的城市，那个就是我们很渴望的那个永恒的家乡。但是也许我们要进一步思想的就是，那在那里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你以后在永恒的家乡要做什么？我以前听我一个神学院老师，他说我什么都不要啊，我只要有一个游泳池啊。然后旁边有一个吊床，这样子躺着，这样就好了。OK， 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想到我们未来永恒的家乡，我们过去可能会以为啊，如果未来永恒的家乡在天上，那我们大概就会是像小天使一样哈，躺在云朵上面弹着竖琴，对不对？很多人的想象中，哇，我们未来就是这样子哈。那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圣经启示的永恒家乡是在地上，是有物质的实存，而且跟现今的世界是有些许的连续性。那么我们就会需要知道，我们到未来永恒家乡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因为会有延续性，我们现在做的延续会有一部分会延续到未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未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去做。因为我们刚刚说圣经里面谈未来世代都像是一个路标，是要给我们一个方向，说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所以我们要知道未来永恒的家乡我们要做什么，现在我们就是朝向那个方向来前进。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考的。今天的讲题呢是我们的天命君尊的祭司。好，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来说话，把你的心意光照启示我们，而且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不光是头脑上听到一些知识，而是这一些可以化作我们生命里面很深的信念，以至于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可以调教我们的方向。主啊，我们祈求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神宝贵的真理当中，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话里面得到喂养，得到供应，得到饱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思想我们的第一个天命，就是呢我们的天命是神家的祭司。一起说，神家的祭司。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哦，我们刚刚谈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其实是一个圣殿城市，是一个至圣所。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修饰耶路撒冷城墙根基的宝石是来自于伊甸园，但是呢如果我们再看圣经的另外一段，我们会发现哦，这些宝石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跟那个大祭司的那个胸牌上面的宝石呢是非常的吻合的。那这个我自己去对比了一下，这个大祭司胸牌上面也是十二种宝石，这个分成四行，每一行呢 有三个宝石。那这个宝石呢也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好像刻图画一样刻在那个宝石上面。那我自己算了一下，这个有八种的宝石呢是跟耶路撒冷的根基的那个宝石是相同的。所以新耶路撒冷基本上呢是用伊甸园里面的宝石来装饰，用伊甸园里面的那个金属来制造。好，那可是这些宝石又同时出现在大祭司的胸牌上，所以它象征一个什么事，就是一方面新耶路撒冷城是一个乐园城市，好像跟伊甸园有个连结，好像恢复到那个伊甸园的美好，再加上人类的文明，所以它是一座城，是一个乐园的城市。但同时呢，因为它跟这个大祭司上面的那个胸牌上的宝石是很多 八个里面都八个都一样，所以就代表说这个也是一个圣殿的城市。 讲到说是新耶路撒冷城呢是被创造成为一个圣殿的城市，是被创造成为一个家，是可以反映神的荣光，然后呢让那个被荣耀的人呢居住在这里面。那说它是圣殿城市哦，这一点也可以从新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圣经里面描写它的形状看出来。上个两个礼拜以前吧，我参加一个小组聚会，我们在小组讨论当中有一个姐妹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不知道其他小组有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她就说，如果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住在新耶路撒冷城，那么住得下吗？你们也有讨论到是不是？我不知道下面这段经文算不算是一个答案啦。这个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城你知道吗？这个四千里是什么概念？就是2400公里。 OK， 2400公里是什么概念？我上网查了一下，我中国哈，这个南北大概是5200公里，哦，对不起，南北是5500公里，东西呢是5200公里。那当然它不是完全的四方形了哈，对，但是大概你就感觉好像，如果看长宽，好像就这个圣城大概就是一半，中国的一半长一半宽。你有看过这么大的城市吗？没有，但是。但是更关键的是什么？它 它的高也是2400公里。我就在想，哇，如果这个城墙高24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那如果里面每一栋楼都这么高，那大概一栋楼就可以住很多人了。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解答，就是说还可以住得下。不过我们刚刚讲启示录哦，很多的叙述是不能够用字面的意义直接来解释。所以这里其实他是要强调说呢，圣殿是一个完美的立方体，长宽高都是一样。这会让你想到什么？如果问我儿子，他大概都想到魔术方块。是的，你们都想不到，这个长宽高象征的就是圣殿里面的那个至圣所，你知道吗？至圣所也是长宽高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描绘新耶路撒冷讲说那个街道都是黄金呢？因为你去看至圣所，你去看旧约圣经，至圣所里面那个地板都是铺金的。所以基本上对新耶路撒冷城呢的一个描绘，主要要那个意思就是说，整座城哦都彻底化为圣殿当中最神圣的所在，就是那个至圣所。所以接下来的经文说呢，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神全能者和羔羊成为了神的殿啊。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这个城的灯。城里面那个城里面没有殿，哎，在地上那个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是什么？为什么耶路撒冷叫做圣城呢？就是因为里面有圣殿呢。在古代的那个这大城市或者京城里面，一定会有那种神庙或者是圣殿在当中啊。那首都一定会有圣殿的。但是新耶路撒冷很奇妙的一个描述，就是里面没有殿。为什么圣城里面没有圣殿？因为呢，对，汤马斯说的，因为本身就是神的殿，而且呢，本身是那个神殿里面最重要、最神圣的那个至圣所，所以这个城不需要圣殿了，整个城就是圣殿，甚至成为圣殿当中的至圣所，有神直接的临在，神就住在当中啊。在以色列的圣殿哦，以色列圣殿基本上其实是一个缩影，是一个小世界，是一个被造世界的缩小版。如果你去看那个圣殿，或者你去看那个会幕，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什么海狗皮啊什么的？它其实就是要讲说，这里是天和地的合一，这里就是那个世界的缩小版，完美世界的缩小版。好，然后呢，当圣殿里面的祭司在尽责的侍奉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欢庆一件事，他们就是在确立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缩小版，他们在里面欢庆，在里面侍奉，他们就是说这样子是象征什么？那个应许要用他的同在跟荣耀充满整个被造世界的神，现在已经在某一个地点，在某一个建筑物当中，就是圣殿，就是会幕，在那里面用一种好像强烈打光的方式，大家看这里，在这里几乎好像神的那个应许几乎实现了。圣殿就是一个先行的记号，象征神应许要为整个受造界所做的事情。所以将来不是将来，就是 在以色列他们建立会幕建立圣殿之后，那个神的荣耀同在充满圣殿，其实就是一个神终极的心意的一个象征，一个预先的体验，就是说现在神的荣耀怎么充满在圣殿，怎么样充满在会幕，这个小小的缩影代表是未来神要让他的同在跟荣耀充满整个世界，整个世界要被更新成为一个至圣所，神的荣耀全然的同在当中。这个是圣殿的那个意义。那在启示里面，我们新耶路撒冷，约翰这样描述，就是说呢，新耶路撒冷就是圣殿那个记号所指向的那个实体， 那个完全的成就就是新耶路撒冷。那我们提到好多次，说神创造世界的目的是要让世界成为神的家，也成为所有受造之物的家。那当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神的计划跟应许成就的时候，整个世界就成为了家。那如果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家，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至圣所，那么请问在当中的居民是不是就是祭司啊？甚至更准确的说叫做大祭司。新耶路撒冷是至圣所，所有在那个至圣所里面的就是大祭司。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是 除了大祭司以外没有人能够进入至圣所的，而在新耶路撒冷的每一个居民是24小时都住在里面啊，所以就都是大祭司。这一点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后面一点说得更清楚，22章3节下半到第4节，那你说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在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大祭司每一年一年一次进入到至圣所，他也是一年那一次呢，他会把神的圣名戴在他的额头上面，然后呢进入到至圣所，神直接的临在当中。那现在在新耶路撒冷城呢，这个永远的至圣所当中，每一个居民头上都怎么样，都刻着神的名字，意思是说我们就是24小时就在里面的，就是都在当中的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哦，在新耶路撒冷这个永恒的至圣所里面，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这个直接神直接的临在，没有任何的阻隔。到时候我们可以这边说可以见神的面，然后就是说我们可以更深更深的认识神，可以更深的瞻仰他，更深的敬拜他。那这个就是祭司的职分，这个就是祭司的可以的荣耀的身份。好，那这个身份哦，不光是在新天新地才开始，而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只是到那个时候呢我们会经历的更完全。但是其实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我们都成为荣耀的祭司。圣经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什么施恩的宝座前，施恩宝座在哪里啊？在至圣所里面，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的来，我们都可以来。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一下，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可能是 在诗歌的敬拜当中， 在你的祷告当中，或者在你的静默当中，你感觉到说哎呀，上帝爱的同在哦，是那么接近，好像融化了你的心，然后让你忍不住呢就流下了眼泪啊，那个是一个喜乐的眼泪，那是一个感恩的眼泪，觉得上帝这样爱我。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说你有没有曾经感觉到好像上帝那个荣耀的重量 就压在你的心头上？一方面是蛮有一些压迫感，可是呢你又舍不得离开，你又舍不得离开那个荣耀的同在。好，你心中呢可能会感到一种敬畏，可是不是惧怕，不是那种想要让你逃离想要让你躲避的那种惊惶，是那种让你不敢轻慢，可是呢你又很想要停留在当中的那种对神的爱慕跟敬重。所以你们，这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享受到的，我们每个都是祭司，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瞻仰他的容面，不是等到未来，而是现在就可以经历。当然未来就会经历更丰富，神的荣耀荣光完全充满那个殿，完全充满新耶路撒冷，将来会更美好，但现在已经可以有这样的体会。宗教改革就提出说万民皆祭司，那有人说这个万民翻得不好，也许叫做信徒皆祭司，就所有基督徒都是祭司。这样理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今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不太就不就是不是太就不需要特定的神职人员当中介， 就是意思说呢，你们不需要找牧师才能够祷告，自己也可以祷告。你们不需要找牧师才能够敬拜，你自己也可以来敬拜神。好像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请。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洁的祭司，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而同时来到主面前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活石，会被联合起来成一个灵宫，灵宫就是圣殿了，就我们被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圣殿。所以现在呢，教会是圣殿，教会是神的殿，每一个基督徒都起来侍奉神，都起来敬拜神的时候，同样也像旧约的那个圣殿一样，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先行的记号，在我们当中会彰显上帝的荣耀，然后神在我们当中做的事是一个象征，一个记号，说将来他会在全地上这样做，将来这个事 会成就在全地上，神会更新整个地。所以弟兄姐妹， 我真的鼓励大家每一个礼拜来到教堂来崇拜，你跟其他的活石一起联合在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瞻仰神，一起来享受神，一起来经历主的荣光。我非常谢谢我们的敬拜团的同工，他们每一周的带领，他们是很认真的选诗歌、祷告、练习、彩排，然后主日带领我们敬拜。我常常在他们的带领里面一起跟他们唱诗，在他们在里面就经历上帝的荣美，就瞻仰他的荣面，就喜乐，就感恩，跟他们一起颂赞上帝。将来在新耶路撒冷我们也是要做这事。现在我非常非常谢谢我们敬拜团的同工，每一周认真的侍奉带领我们，你们真的就是祭司，大祭司，然后带领我们众祭司众活石一起献上美好的敬拜给我们的上帝。那因此呢，我也劝勉大家敬拜不要习惯迟到，这样子才能够一起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不是说不要迟到，我是说不要习惯迟到。为什么？你知道偶尔迟到是意外，习惯迟到是心态。我再说一次，偶尔迟到是意外，习惯迟到是心态，同意吗？你偶尔迟到一下，就牧师今天呢，我是好撒玛利亚人，为什么我开车来路上的教会，来教会的路上遇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就帮助他，然后我就晚迟到，有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每一周每一周你都迟到，就是你的心态上已经预备要迟到了，那你没有办法跟众祭司一同来敬拜荣耀上帝。所以呢，弟兄姐妹，请你不要习惯迟到，偶尔迟到难免，但是你习惯迟到是你心态的问题。你是不是要来敬拜上帝？你是不是跟众弟兄姐妹一同来献上美好赞美的祭给我们的主？你是不是渴望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今天我要来到圣殿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要来瞻仰你的荣面，我要来享受你的同在，我要来献上我对你的爱，献上我对你的颂赞。心态很重要，在敬拜当中，好吧，跟你旁边人说，偶尔迟到是意外，习惯迟到是心态，偶尔迟到是意外。好，下次你看到有人迟到问他， 你是意外还是心态？你是意外还是心态？ OK、yeah, OK。 所以我们都是祭司，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敬拜神。但是信徒皆祭司除了表达说我们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来之外，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成为帮助别人认识上帝敬拜上帝的媒介。有人的说法是说呢，信徒皆祭司不仅是身份也是职分，意思说 不仅你是身份很尊贵，也有那个职分，你祭司的职分。祭司做什么呢？祭司把上帝的恩典祝福带给人， 祭司把人的需要，把人的困难，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当那个中介的角色。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子，担任上帝跟人中间的桥梁，把上帝的恩典带给人，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呢，我刚刚有没有读？好像还没有读哈。但是我们唱诗也选了这个诗歌里面有这个经文，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呢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拣选我们，神呼召我们，神拯救我们，是要叫我们宣扬他的美善，透过我们言语的分享，透过我们生活的见证，把神的美善宣扬给更多的人。就不管你是邀请朋友来参加主日崇拜，或者是你举办幸福小组，或者是你参加短宣队，我们都是在执行我们的那个祭司的身份，在宣扬我们主的美德。这都是在爱中行事， acting in love， 为了爱来服侍。所以 Rick Warren， 我们都很认识这个牧师， Rick Warren 他曾经说，他说你被拯救不是因为你的服侍，你被拯救乃是为要去服侍。你懂意思吗？不是你服侍很多所以你被拯救，不是单单因为主的恩典，你被拣选，你被拯救，你被呼召，但是你被拯救、被拣选、被呼召怎么样？是为了要去宣扬主的美德，是为了要去服侍。所以你被拯救不是因为你的服侍，但是你被拯救是要去服侍，是为了要去服侍。你蒙召得救也包括了蒙召侍奉，两者是同一回事的。在神的家里，你有你的位分、使命、角色和功能，那这一些都赋予你生命极大的价值跟意义。我们如今在教会里面就是神的家，我们如今在这里一起服侍，我们如今在这里担任祭司的角色，而未来呢，我们要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担任祭司，站在神还有受造物中间，把神的智慧、把神的恩典带进这个世界，而且把这个整个受造物、受造界表达的那个喜乐跟感谢，经过我们化成言语呈现给造物主。所以将来新天新地不只是万物被更新，当中的人类呢，也可以把万物所发出来的赞美集合起来，一起献给他们的造物主。这是我们的天命，我们的天命就是神家的祭司。而这个天命呢，这个职分是从现在就开始，将来会更完全、更荣耀。那其次呢，我们在新耶路撒冷的描述当中，我们还会看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天命，就是我们除了是神家的祭司之外，我们也是神国的君王。刚刚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说，在城里面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神圣的宝座是结合了崇拜以及政治的一个形象，就好像整座城都是至圣所，所有的居民都是大祭司。同样的，在圣城里面，作为上帝跟羔羊的仆人的每一个也都是国王跟皇后，又要跟上帝跟羔羊一同来掌权，一同来做王。看到你旁边的人跟他说你是国王，或者跟他说你是皇后啊，你不要看到弟兄说皇后，看到姐妹说国王。 OK， 所以你看，一方面我们是祭司敬拜神，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君王，跟神一起统治，分享神的统治。一讲到统治哦，很容易就会让人想到那种欺压人的独裁行为，就会想到好像对那个被统治者那种作威作福的那种景象。可是你从圣经对新耶路撒冷的描述，我们就可以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刚刚谈到了，好像所有的古代的大城市，特别是京城，一定会有圣殿，可是呢，新耶路撒冷没有圣殿。同样的，在古代所有的京城 所有的古代的王国里面都会有一个皇宫，对不对？都会有一个 palace。 可是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皇宫，没有那个让统治者跟被统治的阶层分开来的皇宫。皇宫里面就是皇家人居住的，皇宫外面就是一般普通百姓居住。你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就看不到皇宫，好，你也看不到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就是放那个宝座的，对，然后王坐在上面，然后大雄宝殿，然后在那边治理。你看不到这个大雄宝殿，但是有没有宝座？有没有宝座？但是有宝座。所以这个他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就要表达说，神的国度跟兽的国度，你知道什么是兽的国度哈？野兽的兽，在启示录前面一点讲的那个兽的国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兽的国度就是用权柄压迫人、辖制人、控制人、伤害人，但是神的国度完全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国度的实现哦，不是说神的仆人就怯怯懦懦不得不的臣服在他的治理之下，不是。这个国度是呢，神让他们跟神一起统治。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讲的统治，不是这种 rule over， 而是 rule with， 是一同的来统治。新耶路撒冷全体的居民跟神一同坐在神的宝座上。你说啊，牧师，那刚刚讲新耶路撒冷住得下所有的人吗？现在更离谱了，那个神跟羔羊的宝座坐得下所有新耶路撒冷的居民吗？就是你知道 你了解启示录，你不是完全用字面了解的。 OK， 跟神一起坐宝座，不是说那个宝座非常非常大，而是我们一起执掌王权，一同的来治理。那神对他百姓的治理就是要让他的百姓有份于他的治理。所以他是要表达在这里神的统治跟人的自由是完全的和谐的一个状况。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新耶路撒冷全体的居民跟神是一同坐在宝座上，到时候人类将要施行他们的王权统治，要实现神一直以来所定义的，就是要让那个拥有他形象的人类做一个明智的管家，好好的来治理这个世界，然后让这个世界像个家，对上帝来说，对所有人来说，对万物来说，都是一个美好荣耀的家。所以在新耶路撒冷，我们的天命是什么？我们一方面是祭司，一方面是君王。我们成为祭司，成为统治者。我们成为祭司，我们把万物的赞美献给神。我们成为统治者，我们代表神跟羔羊在地上施行权柄，把神智慧跟慷慨的命令带进这个世界。有一些宗教认为这个物质世界是短暂的，终将过去。只有这种正直公义或者比较进步开明的人呢，他们才会获得拯救，然后他们获得拯救以后可以进入一种飘渺空灵的极乐的境界。有一些宗教是这样讲，另外有一些宗教说呢，这个物质世界从头到尾都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存在。那另外有一些人相信地球最后会随着太阳的消逝而灭没，所有的一切都会崩溃，都会瓦解，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却说，上帝所创造的物质世界将会更新，而且会存到永远。那耶稣会是那个上帝国度的弥赛亚君王，要让我们呢跟他一同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一方面做他的子民，一方面跟他一起做王。好像启示录五章那边也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得，这个你就是羔羊，你配得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哪里执掌王权啊？地上。看到吗？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做祭司，在神的国度当中做君王，是因为耶稣用他自己的血买赎了我们， 然后就把这样的身份，把这样的职分赐给我们，而且是从现在就开始了。我们刚刚看过的彼得前书讲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就是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在未来新耶路撒冷，我们要跟神一起坐在宝座上治理这个世界。而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现在哦，就在目前神量给我们的范围里面好好的来治理，好好的来担任君王。这包含什么？包含你的家庭，好好的治理你的家，包含了你的工作，你在工作里面你执掌的那个范围好好的管理治理它，包含你的公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自己开公司做老板，好好的治理你的公司。如果你在社区里委员会里面当委员，好好的治理这个社区，这一些都是我们现在好像在操练，在操练，都是朝向那个方向，未来永恒的家的那个方向。现在我们就朝那个方向前进，现在我们就朝那个方向来实践。当然呢，也包含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在教会好多年了，我就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呢，就不愿意服事，而是一直坐在那边等着别人服事。啊，你不要看他哈，也有一些基督徒呢，他愿意服事，可是他不愿意担任领袖。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牧师，牧师，我很愿意服事，但你不要给我 title， 我不愿意担任领袖，我不愿意承担责任。不管你是不愿意服事，或者你愿意服事不承担责任，都其实都错失了神所赏赐我们的那个尊荣的身份。因为神就是要给我们职分，你是祭司，神就是要你承担责任，因为你是君王，神就是要你来治理，这是我们的天命，神给我们的天命，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未来他要完成成就的，要我们做就是这一些，所以我们不应该拒绝这一些啊！要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又要侍奉，又要治理。所以我鼓励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爱里面扎根，就我们在敬拜里面更深的去体会神的爱， Rooted in love， 准时的来崇拜，跟众祭司跟众活石一起来敬拜， Rooted in love， 经历神的爱，泡在神的爱里面，瞻仰神的荣美。然后呢，我们也要在爱里面成长，要 growing in love。 你过去呢，你可能今年是小组长，对不起，你今天可能是小组员，明年起来担任小组长，起来承担了。你去年可能是幸福小组的服办，今年你可以开始操练当服长，学习治理，学习承担责任，学习负责任，学习担任领袖。你过去在敬拜团可能是担任和声，你要给一个自己一个目标，今年我操练练习怎么来主领。一开始主领四首歌好大的挑战，我从主领一首歌开始，主领两首歌，一步一步的开始学习承担那个责任，学习做一个领袖。过去我是配搭同工，今年怎么样，学习担任负责的同工。今年我是小组长，明年好不好，你可以担任区长。神要量给我们的，我们不要受限，我们自己不要限制，神未来要我们跟他一同治理，一同掌权啊。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就不断不断的朝向那个天家的那个方向，那个永恒家乡的方向，往那个方向去。上帝创造，我再说，上帝创造世界的目的就是要让世界成为神的家，也成为所有受造物的家。而当应许成就，神的应许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个家里面敬拜，我们就会在那个家里面服侍，我们就会在那个家里面治理。而现在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现在在神的家里面先操练敬拜，先操练服事，先操练治理，到时候我们在新耶路撒冷我们才能够活得快乐，因为我们都已经预备了。新耶路撒冷整座城，新耶路撒冷整座城呢，就是至圣所跟宝座合而为一，而在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是大祭司，人人都是君王。这个就是启示录讲论未来 所给我们的一个路标，然后要让我们现在呢就对准那个方向前进。